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是姓邓，邓小平的邓。因为主席也想真不是，我就看看的周报我有没有来错。不好意思啊，姓邓小平的邓。我跟他没关系了，还是给大家能够知道我的姓就好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就是第六章的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的，称这一个名字呢，叫题目呢是神称为义人挪亚。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人是特别神被神所看顾的，神特别的看待，甚至称他为。称他们为义人的，有神的恩典，那他们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挪亚时代呢是一个很不敬虔的时代，那么人已经离弃了上帝，那么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圣经是用一个字，就是终日思想都是恶。那么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恶呢？是一种神所厌恶的一样的事情，是到一个地步神要灭消灭那个这个当时的时代。那么圣经也记载说，将来上帝也会灭我们这个世界。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界那个恶也到好像挪亚时代的那一个的那个情况呢，那么上帝就会灭这个世界了。那所以我们想象到，因为现在还没有灭嘛，对吧？那么所以可以想象可能到挪亚那个时代已经到一个很非常难以形容的一个上帝不能接受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一个的挪亚最邪恶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唯有挪亚是被神称为怎么样呢？所爱的一个人，义人。所以这一个挪亚是很特别，我们今天要学习他随从神心意的一个人。他是不随从世界的。那么所以呢，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弟兄姐妹能够学习到挪亚为什么被称为神是义人。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要谢谢主您，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的下午这段的时间，我们求神在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神，你透过你所爱的人挪亚来学习他的义，让我们的生命也蒙主你的喜悦，也成为在你的眼中看为义的一个人。我们谢主你，我们求父你恩待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Amen。 首先，为什么上帝称这一个挪亚是义人呢？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思想呢，就是他是与主同行，并且是因为相信应信得胜，从这个层面来思想挪亚是一个义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当人在世上堕起来的时候，又剩下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头，然而当时人也还可以活到120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那这一句就已经把挪亚他在神的面前为什么称为义人，就给我们描述出来了。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一个完全的人，与主同行。这两句话，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是不是说完全不犯罪呢？应该不是这样解，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每个人都会犯罪啊，除了耶稣以外，每个人都犯罪。那完全的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比对当时的人靠近上帝，比对当时的人理解爱主思想神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神认为完全的，因为他比较靠近上帝，所以就是完全的人。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下来那句话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与主同行，使到他能够完全，因为他与主同行。那与主同行什么意思呢？与主同行的意思就是心里有神，常常思念上帝，他的生命注意力，他的终点在神的身上，纪念上帝，愿意遵行神旨意啊，所以这个叫与主同行。其实与主同行在这里的这个是跟圣灵充满的一个解释也差不多，有一个相似的一个地方。什么叫与主同行？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常常思想纪念神的同在。那么怎么样再解释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如果有结婚的人应该常有恋爱过吧。有没有人没有恋爱就结婚了？通常都有了，我不知道你没有，但是我有恋爱过了，那我才结婚了，所以我不是糊里糊涂的哦。那么当然是现在也有年轻人交往的。那么年轻人交往的时候呢，那么注意力在哪里？这好像现在你们的注意力都在这小孩子身上，对不对？因为你的终点就在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那么哪一样东西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终点。好像刚才有小孩子经过，哦，你就看到小孩子了，对不对？我刚才就讲了，恋爱的人就常常会想到对方，男的女的，这个就代表什么呢？什么叫生命充满或与主同行？意思就是说常常会注意思想这些东西。这边新西兰人很喜欢的怎么样呢？就是 rugby 橄榄球，对不对？那好像现在就比较前阵子是世界杯嘛，他们已经疯狂到很疯狂的，早上2点3点就起来看世界杯。那么可能听到的时候都看到很多球来球往，听到的听不到了，但是呢都看到很多球，因为都是给这个情况充满力了啊。所以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与主同行？意思就是你的心目当中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啊？所以不是突然有一个能力来到你身上突然就离开，这个不是能量转移的一个观念，不是这样，而是常常我们的与主的距离有多久，我们思想他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在神的身上，我们不思想他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在他的身上，当我们思想他的时候他就充满我们啊。圣经有这样说的，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对吗？雅各书4:8，这个是说当我们去靠近神的时候神就会靠近我们，当我们来爱慕神的时候神就会爱慕我们啊，就来到我们让我们更了解他了。那所以这个叫与主同行的意思。再进一步的思想，什么原因使到挪亚有这个与主同行的心呢？有什么原因呢？那么在这个旧约里面可能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但是在新约里头就给我们有这一段的经文，就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那这里说第7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来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了。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我们对照新约我们就大概就更了解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挪亚能够与主同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对神有一个信心。 那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七节说到，挪亚因着信，然后怎么样呢？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啊，当挪亚有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上帝我们的神就指示他，让他看见未来的事情，直到他当他看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动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敬畏的心。那看到未来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相信也包括就是洪水来到这个世界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情况。当挪亚有信心，上帝给他看到将来要灭大地那种的惧怕，这种可怕的情况，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那这个就是以信心开始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那这个呢，与当时他的同辈的人不一样，因为当时的人是没有信心的，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看不到将来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啊，信徒有我们信心，非信徒也有他的信心，啊，那个非基督徒也有他的信心，只不过是每个人的信心的放在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呢？放在基督。但是有一些人的信心可能是放在佛教，放在这个印度教、回教啊，甚至说我是无神论的，他就放在无神论。每个人都有信心，问题是放在哪里？而挪亚就把他的信心放在上帝身上，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原则，相信上帝他有他的将来要来的审判，所以靠他的信心，上帝要让他看到洪水要来到淹没大地的时候。所以信靠主的人，对主有信心的人，上帝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把他的计划，会把他的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慢慢的让他们看见。而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给我们看到的，挪亚是因着信，神就把未来的事情给他们看到。信心就是使到我们能够看见的第一个的主要的原因，所以神就向他显示他的心意。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困难就在这边了。当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呢，他们的回应就是说，你证明上帝给我啊，我就相信，然后你让我看见上帝，我就相信。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教导是不是你看见才信的，乃是什么呢？乃是信了才看，不是看了才信。看了才信的人，耶稣跟这个 Thomas 啊，多马说，你看见才信，你的信是比较次等的，那些不看见就信了就有福了，对不对？是耶稣亲自讲这句话的，所以不是有信心的人他就看见上帝，没有信心的人他你怎么讲你都没有办法啊，他能够经验神的存在，神的那个体会到上帝的。所以有预备心的人来崇拜，跟没有预备心来崇拜的人是不一样的。有预备心来崇拜的人，他会体会到上帝的存在，不管是诗歌，不管是敬拜，不管是听到祷告，他都有神从神而来的那种体会。但是那些没有预备心的人，无论你怎么讲到怎么诗歌，他就是这样的，甚至在那边睡觉，对吧？那么所以有预备有信心的人跟没有预备没有信心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个的这两种的效果。而挪亚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动了这个敬畏的心。不信的人是不怕神的，敬畏就是惧怕神，有信心的人他会敬畏神，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那么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啊！ 啊怕鬼，什么路吧，只怕鬼啊。那有人是什么，什么都不怕，就是不怕上帝，对啊。所以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啊，但是怎么样呢，怕上帝啊，这个才是对的。明白我讲什么吗？有人是什么都不怕啊，但是呢怎么样，就是怕上帝，哦，这个是敬畏神的，对啊。那但是有人是怎么呢，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帝的，哦，这个是有问题的。哦，求主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就是怎么样，从一个信心开始，有信心开始相信上帝，上帝就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因为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怎么样呢，就是凭信心的。约翰一书五章这里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这个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儿子吗？就是要凭信心活在这个世界。所以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感谢主啊，在挪亚那个时代，挪亚那个时候有没有圣经啊？挪亚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可以读啊，但是他却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他是一个被称为神被称为义的一个人。而今天我们有圣经却没有好好的来去读它，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这圣经是人生的指引，多多思想哦。所以挪亚被称为上帝，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他是有信心与主同行的。那么下来我们思想为什么这一个挪亚被称为是义人，是因为他有一个属灵领导，他是一家蒙福的人，他是用属灵引领他的家人，而使到他的家能够蒙福的，所以他也被称为义人。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得到的，他说这个是上帝跟他立约的哦。上帝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之前我们也知道，因为他说是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的邪恶，我要洪水要把这个世界灭了，但是呢我要与你立约，与你的妻，与你的儿子媳妇，你们都要进方舟啊，凡有血气的每两样一公一母，你要带进去啊，好叫你在那里保存生命。其实为了这个一家八口能够得救，上帝也为他们存了一些的食物，以后也可以继续生长了。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特别为他们预备的。那么上帝应允拯救不但是挪亚，他也拯救使他一家人也得救。这也说明一个真理是什么，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挪亚的家人也蒙神所悦纳，是吗？所以如果他的家人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话，上帝不会拯救他们的，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一家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呢上帝说我会拯救你，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最后我们知道一家八口可以得救。那这个我们看到他的妻子跟儿子也是敬畏神的人，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问题了啊，那为什么他们家人也是敬畏呢？最有可能是什么呢？这有可能是因为挪亚把他们一家人带到神的面前，使到他们一家人都成为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了，对不对？因为当时其他的人哦，都看挪亚是一个疯子。你可以想，这天大白天，干地在高处建方舟，这个人不是神经病是什么人？一定有问题的。他所以旁边人看到他，挪亚你说什么？哦，我在建方舟，然后就问他的家人：哎，你们做什么？我爸说要建方舟，没有下雨啊， 他说将来会有洪水啊，神经病，对啊，每天是这样的话，你是家人，那你想旁边这样想，很容易也会这样想，我老爸是不是有一个神经病啊，或者是患了老人痴呆症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啊，对不对？慢慢的你可能最后的啊，你把这个老人家不要管他了啊，可以置之不理了，你他要做什么就管他了，我们一家人做我们的啊，他其他七个人做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一家人七个人出来的时候，大概一半人当时社会人会支持，是吧？很正常嘛，因为旁边的人都认为你爸的是有点神经病的，那么你们把他放在，就是你不要管他，让他做他自己的事情，但你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应该是对的，旁边人会赞同他们的啊。但是我们看圣经里说怎么样呢，从开始到结束，一家人都同心合一的来怎么样呢，帮助这位挪亚建方舟，从开始至终都没有离弃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支持挪亚所做的事情。这种的支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一定是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他对太太好，对孩子好，有生活的一个高尚的很高的生活道德标准，不随波逐流。好，孩子从小的就看到爸爸的敬畏神，他不是口讲的，那一生都有一个敬畏的一个生命，哦，所以我们从这个后来这些家人支持他建造船那个精神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爸爸是，哦，显出那个敬畏神的，影响到其他人也敬畏，也愿意学习敬畏虔诚的一个生活。所以挪亚的属灵生命带来下一代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直到他们也得救了。那么今天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做上一辈的，我们也是有一个责任，我们不但自己我们自己得救就好了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下一代啊，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家人啊，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使到下一代他们也成为敬畏神的人呢？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也愿意来教会呢？或者每一个礼拜天或者礼拜六晚上，他们不要说礼拜六，礼拜天了，礼拜天早上来教会都是一个挣扎，都是一个征战，都是一个吵架才来到教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用生命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没有圣教是不可能的。从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要教养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崇拜的态度是怎么样，把孩子带来的时候我们崇拜我们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从别的教会来的，我们就问，哎，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啊？他说啊，因为你们教会有一个好的节目，结果完了，哎，不见了，去哪里啊？啊，因为别的教会也有另外一个好的儿童节目，所以有一些父母是把孩子怎么样的去不同的教会，是因为某一个教会供应一个好的儿童节目给我的儿子，所以呢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利用教会，孩子看在眼里也会说，其实我重要，是为什么？教会是为我服务的，所以有一天他东西学完了。我还去教会吗？我不需要的，因为教会是为我而设立的。现在我什么都学懂了，我还要去教会吗？其实我们是无形当中是告诉儿子，告诉下一代说，其实你们是重要的，我们是不重要的，或者教会不重要的。哦，还有一些家长，他们哦，孩子生病或者孩子睡觉睡不好，所以哦，今天我们就不去教会了。生病还可以接受啊，哦，但是有时候说啊，因为他睡觉时间不好，我们调整怎么样？我们去下午崇拜，啊，好了，去了下午崇拜。说哎呀，要吃饭不方便，我们去跟晚上崇拜。那晚上还问我们的星期六崇拜，所以一直改的是，我们是教导孩子怎么样呢？孩子重要，上帝不重要，上帝可以调整来适应我们。慢慢最后孩子大了不重要，他离开教会。 这个东西是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孩子大了为什么他不来教会了，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做的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做错啊。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属灵长辈，他说很好的，他奉献，他对主爱主，最后是做一个神学老师，他说每一次我都很期待去礼拜，去做礼拜天去崇拜，为什么？因为啊，每一个礼拜，我的不要说礼拜，是礼拜六，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就预备最漂亮的衣服，礼拜天就给我穿了，所以他很期待我要崇拜，你都崇拜，因为崇拜是很重要的，从小就教了他，所以他有一个敬畏的心，慢慢的啊，孩子都知道了，时候到了，慢慢我要穿衣服了，我要去教会。我们有没有就一种的态度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帮助的孩子下一代啊，使到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使到他们有一个爱主的心，使到他能够一家蒙福啊。所以我们看到挪亚是怎么样呢？挪亚是属灵的领导，最后怎么样呢？一家蒙福。那么使徒行传的16:31说什么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有人就说，哦，我们信耶稣就好了，自然我的孩子啊，我的下一代都会信主了，是不是这样解释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只是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得救，这一个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应许，但是应许当中我们需要去怎么样呢？去抓应许的，所以好像你要一个行动去 claim the promise， 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福音或者把这一个的神的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得救。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应该是第一个对象，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是一个应许，只要我们去做的时候，上帝的 promise， 他的应许就会实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先信，然后我们把孩子们也带信啊，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侍奉最有力了。你看到挪亚为什么他能够造方舟到120岁继续造到天下雨为止，是因为他一生有家人扶持，他的孩子扶持他，他的太太扶持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的当中，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侍奉，你的老公常常拉后腿，你没有办法侍奉的。你起来呀，哎呀，不要去了，真麻烦。然后另外一半呢，老婆也好，老公说不要去了，下雨了，今天下雨啊，哎，不要去。你就慢慢的，你发现有很大的难主，对不对？啊，但是另外的下雨，但是另外一半下雨又怎么样啊？下雨更好啊，下雨更凉爽，我们去啊，你可能有更大的动力去来侍奉主。所以侍奉是需要有家人的支持，不但是丈夫太太同心，孩子们同心的一起来侍奉的时候呢，你的侍奉会比较有力，你的侍奉比较喜乐，你的侍奉会看到更有这个结果的。所以我常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侍奉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要侍奉的时候，家人有很多难处啊，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生命开始，又慢慢的影响家人，让家人特别小的从小的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一起的同心合意来这个侍奉的时候，你发觉到你的侍奉就是一个喜乐，并有一个见证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挪亚就是这样的来侍奉一家，他不是一个人侍奉，是一家人侍奉，他的力量就有8倍的力量啊。如果他只有一个啊，不但是一个，后面7个都来针对他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办法继续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挪亚有好的家庭的支持，所以他终于也完成给他的使命啊，直到他完成他的使命的很绝对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为什么上帝说挪亚他是一个义人呢？我们看到他有信心，他与主同行， 然后他把他生命影响他的家人，我们也看到他真的是不离不弃完成使命的一个精神啊。我们就从这一句话就看到了，那上帝就告诉挪亚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啊。然后圣经最后讲一句话，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所以重复两个，挪亚这样行，凡所吩咐的他都行，他照样行都行。所以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全摆上顺服，从开始到结束的那一个时刻都完完全全的摆上。所以一个侍奉的人的生命，我们看到他不但是用口说我愿意是一个开始，但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两次说挪亚就这样行，他不知道挪亚就这样说，他的凡神所说的他都这样行，他不说凡神所说的挪亚都这样对答回答，他不是，他说这样行，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上帝的那个忠诚，他的完成的使命。那我们继续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他首先如何摆上呢？首先第一我们看到的其实当挪亚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真的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那我们首先要思想的，其实那个船是很大的，是很大的 一艘船啊。据说有不同的解释，他就有一个记录说，如果真的是把羊以一个普通的羊的这个 size 啊，这个个体来说呢，这个方舟大概可以放200万只羊，他这样说啊。因为他也有人形容说，这个有大概6个世界的这个足球场这样大，6个啊 standard 的世界6个至少啊，还有几层高这样啊。所以刚才读经的就知道有多高，大概有一这样，所以好大的船是。好大好大的一艘船。这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木从哪里来啊？木祷告啊，上帝就从先降下来啊，不是降雨降木，是这样吗？木从哪里来啊？要砍树啊，你要砍树，那个树要足够容纳200万只羊的树，要砍多久呢？那几个人砍呢？8个人砍呢？怎么砍呢？8个人砍这样多，哦，你说120年可以砍，120年也不一定砍，所以他一定是怎么样？相信他会请人来砍的，他就请人来砍，或者请人来造这个方舟。但是当然，那些工人拿钱的时候呢，一面拿钱一面做工，一面想这个人有点神经病了，建这个方舟做什么啊？啊，所以他自己一家要动工以外。他大概要把他的费用付上全可能他一生所存的钱，并且要很努力的，可能要有几百，因为他有这样长命啊，挪亚长命啊，可能他妈一生100年200年的那个存钱存款都摆上了，所以是完全摆上的。而我们思想到就是他怎么样去继续行出来呢？是这个。船是没有同他没有停工，从开始到结束的那一刻他没有停止工程，完全没有停下来，而是至少是有100年的时间嘛。建船怎么建呢？这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建，真的不是开玩笑。而100年的当中也一面建一面也传道，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啊，他从来没有放弃，在当中也像当时的人的一面船，然后人可能经过问他你为什么要建船，他说因为神审判来了，你们考虑以后你能够进来的你会得救。大概旁边的人经过的人都心里想有点问题，口可能不说，那心里有点问题，这样就离开了。那他也不断的来传福音的一个人。那你说从哪里可以知道挪亚是不断的传福音？有一段经文啊，PowerPoint漏了，我 我读给你听就好了。彼得后书的二章五节这里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以家、巴谷。那从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传义道的挪亚，彼得后书的二章五节这里提到，所以挪亚一方完全摆上，不断的建方舟，也一致的来传福音，传神的道。当然我们最后最后发觉到没有人相信他，只有一家八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工人，不管是这个亲戚，不管是朋友，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啊。那其实这个情况很多人可能会怀疑，会放下来啊，可能你，可能我啊，特别是我，可能说哦，我传了一百年，不要说一百年了，传十年都没有一个人信主，我可能会灰心，我可能会放弃。但是挪亚一面做方舟，100年、120年都没有人信耶稣啊，那个时候还没耶稣，没有相信上帝。那他却没有怀疑，却没有同工，他继续下去。到了一天，真的下雨了，上帝的审判来了。他完成他的使命，他被得救了。这个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一个人啊，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持久忍耐很久，靠着主与主同行，靠主的恩典与家人的关系一起的来建造方舟，最后完成的使命。亲爱的姐妹，为什么上帝在圣经给我们看到挪亚被称为义人？做一个义人是不容易，做一个义人也可以说是很容易。不容易是因为我们要遵循上帝的道，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对付自己，要相信，要靠信心。但是信心是很简单却又很难哦。你说信耶稣就得救吗？是，但是理性通不过，怎么可能就可以得救？但是圣经却这样说，但是信了耶稣过后，我们要面对种种的困难，克服试探又好像不容易。但无论怎么样，但是圣经透过挪亚给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被称为义的一个人，因为他与主同行，他应信心得胜，他有属灵的生命，他与一家人都蒙福，他有一个坚忍不离不弃完成使命的一个的心智，最后的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也在当时做美好的见证，也留下来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挪亚是一个义人的一个代表，愿神帮助我们，也愿神带领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思想到，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好像有挪亚的这个的护照，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也类似挪亚，我们也需要与主同行，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靠主坚忍完成神使命的一个的心智。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要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神啊，我们知道挪亚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属灵的榜样，他的生命被记载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乃是神你自己特别的透过你的仆人的手写下来的。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越来越像挪亚时代，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审判快要来临的时候，更恳求主你坚定我们对主你的心，因为当我们对主信心能够加深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到主你让我们看到的，好像我们对你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好像我们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在这个时代 继续做你的见证，帮助我们能够完成主你给我们的托付，完成主你要我们所完成的使命。我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把这个教会交在你手中，纪念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子们，我们的领袖们，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靠主得胜这个世界。得胜这个世界就是靠信心，相信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